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和问候，祈求天父在我今天和各位讲道的时候引导我的思想和启发我的话语。让我针对今早我们已经听到欧瑞姊妹和柏顿主教关于教会福利计划美好信息讲几句说话。先前已经指出，这项由神所启发并且造福了很多人生活的计划，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75年了。我很荣幸能够个人认识参与这项伟大工作的几位先驱者，他们都是啲充满爱心和有远见的人。就好像柏顿主教和欧瑞姊妹提到，主教支会的主教被赋予照顾住在支会范围里面贫困者的责任。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项特权，担任主教主领盐湖城一个有1080位成员的支会，其中包括84位寡妇，有很多人需要协助。我当时很感激有教会福利计划、有慈助会和圣职定额组的协助。我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福利计划是全能之神所启发的。现在我的兄弟姊妹，从我被支持为总会长到这场大会已经过了3年了。当然这几年非常之忙碌，有不少的挑战，但是亦有无数的祝福。我能够有机会奉献，重新奉献一些圣殿，在这些的祝福之中，最令人愉快、最神圣的，今天我想各位想向各位讲下有关圣殿的事。在1902年10月总会大会期间，总会会长约瑟 F. 斯密在开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他希望有一日我们会在世界各地兴建圣殿，使教会成员蒙得方便。教会成立以来的150年，由1830年到1980年，兴建了21座圣殿，包括位于俄亥俄州加德兰和伊利诺州的纳夫圣殿，比起1980年以后的30年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建造奉献了115座圣殿。昨天的宣布之后，教会总共有146座圣殿，包括了正在兴建、宣布和已经运作。约瑟 F. 斯密会长在1902年希望达成的目标已经逐渐实现了。我们渴望比教会成员更加容易去到圣殿。目前兴建中的圣殿之一是在巴西的马鲁斯。很多年前我读到关于超过100位成员离开了位于亚马逊雨林中心的马鲁斯，前往当时最近的圣殿，坐落在巴西的圣保罗，距离马鲁斯大约4000公里。那些忠信的圣徒坐船在亚马逊河和他的支流过了四日，他们上岸之后坐了三日的巴士，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没什么食物，也都没什么地方好好地睡觉。过了七日七夜，他们抵达巴西圣保罗圣殿，在那里接受了永恒的教义。当然他们回程的旅程都是同样艰难，不过他们已经接受了圣殿教义和祝福。虽然身无分文，但是他们充满了圣殿的灵性， 感激他们所获得的祝福。现在在那么多年之后，马鲁斯的教会成员眼见自己的圣殿正在在尼格罗河畔建造，内心非常欢欣雀跃。无论在哪里建造，圣殿都会为我们忠信的成员带来喜悦。我经常读到报告，很多人为了接受只能够在神圣圣殿之中得到的祝福所付出的牺牲，都令我很感动，为我带来再次对圣殿感激之情。我想同大家讲下提希同埋塔兰娜、茂谈姆同埋佢哋十个仔女嘅故事。喺1960年代初期，传教士嚟到佢哋位于大溪地以南大约160公里嘅岛聚。他们全家加入了教会，没几耐之后，他们就开始渴望能够得到在圣殿印证为永恒家庭的祝福。当时距离茂谈姆家庭最近的圣殿是超过4000公里以外西南部的纽西兰汉米顿圣殿，只能够坐飞机才去到，但是机票非常之昂贵。人口众多的茂谈姆家庭靠一块小小的农地为生，只能够勉强糊口，他们没钱买机票。在他们居住的太平洋岛屿上面也都没什么就业机会，所以茂谈姆兄弟和他的仔杰瑞做了一个困难的决定，要加入他另一个仔在西部4800公里以外的新厄里多尼亚的猎矿工作。雇主愿意出钱给他们离矿区，但是就不提供他们回家的旅费。茂谈姆家庭的三父子在那个热带的猎矿工作了四年，挖掘和背负沉重的矿石。茂谈姆兄弟每年单独回家短暂探亲一次，留下两个仔在新厄里多尼亚。经过四年辛劳的工作之后，茂谈姆兄弟和两个仔储够了钱，可以带一家人去纽西兰的圣殿。除了一个女之外，他们全家都去了。他们印证了成为今世和永恒一个不可思议快乐无比的经验。茂谈姆兄弟直接由圣殿回到去新厄里多尼亚，在那里又工作了两年，来支付没有同他们一起去圣殿女儿的费用。结了婚的女儿、她的丈夫和一个小孩的旅费。后来的几年，茂谈姆兄弟和姊妹很渴望在圣殿里面服务。那时大溪地帕皮亚替圣殿员工奉献的时候，茂谈姆兄弟和姊妹已经在那里担任过两任传教士了。我的兄弟姊妹，圣殿并不是只是石头和泥浆，圣殿是充满信心和禁食，圣殿是用信心和禁食来建成的，圣殿是用牺牲和服务来被圣化的。这个福音期兴建的第一座圣殿是位于俄亥俄州的加德兰圣殿。当时的圣徒很贫穷，但是主命令他们建造圣殿，于是他们就起了圣殿。希伯金长老这样写：唯有主知道我们在经历过哪些苦难和悲痛，才完成这座圣殿。跟住在千辛万苦完工之后，圣徒又被迫离开俄亥俄州和他们心爱的圣殿。他们最后在伊利诺州的密西西比河畔找到避难所，虽然那里也只是短暂 落脚。他们将这个团垦区称为纳府，他们再一次愿意奉献出一切，运用他们全部的信心，又为神建造了一座圣殿。但是他们又遭受到一次的激烈迫害，就在纳府圣殿即将完工的时候，他们再次被逐出家园，在没有人想去到的荒野找寻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又再展开奋斗牺牲的过程，花了40年建造盐湖圣殿。这座圣殿庄严地屹立在我们今日所在的会议中心南边，建造圣殿和参与圣殿教义一直都伴随某种程度的牺牲，有无数的人努力奋斗，就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和家人获得在神圣圣殿才能够得到的祝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作出这么大的牺牲来接受圣殿的祝福呢？凡是了解圣殿永恒祝福的人都知道，为了接受那些祝福，再大的牺牲，再沉重的代价，再困难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再远的路都愿意行，再多的阻碍都愿意克服，再多的苦难都愿意忍受。他们明白在圣殿接受的救恩教义能够帮助我们将来有一日以永恒家庭的关系回到天父的身边，并且获得来自高天的祝福和能力，值得我们付出每一项的牺牲和努力。今日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为了去圣殿而受尽苦难，目前 85% 的教会成员住在距离圣殿300公里的范围以内，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讲，与圣殿的距离还要短得多。如果你们已经去过圣殿，如果你们住的地方离圣殿很近，那你们必须作的牺牲就可能是要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抽时间经常去圣殿。在圣殿有很多要代替在幔子另一边等待的死者做的事，我们为他们做事工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他们无法亲自去做的事。约瑟 F. 史密会长在一篇强而有力的宣言里面表示，藉着我们的努力，他们就得以脱离束缚之链，那些围住他们的黑暗就必被驱除，灵光得以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必在灵的世界听到在世上的子孙为他们所做的事工，并且将会因你们履行这些职责而与你们一起欢欣。我的兄弟姊妹，这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工。在我自己的家庭，我们最神圣最宝贵的经验是一起在圣殿里面为那些已逝的祖先执行印证教义。如果你们还未去过圣殿，或者如果你们曾经去过但是目前不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资格，那你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努力去配称去圣殿。你们的牺牲会帮助你们的生活符合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要求，或者是要戒除长久以来令你们不符合资格的坏习惯，或者是要具备必要的信心和自律，缴付11奉献。无论是什么，要有资格进入神的圣殿，要获得圣殿推荐书，将它视为一项宝贵的资产，而事实就是这样。直到在你们进入主的殿，在那里接受等紧你们的所有祝福之后，才算获得教会提供给你们一切教会成员至高无上的祝福，是在神圣圣殿接受那些的祝福。 而家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轻朋友要一直以圣殿为目标，千祈不要做任何的事令你们远离圣殿大门，没办法领受圣殿神圣而永恒的祝福。我要建议你们当中已经去过的人要经常去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教义，在朝早要早起身，以便能够在翻学之前参与这些洗礼教义。我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开始新的一日。对于有幼儿的父母，我要和你们分享宾塞金会长明智的忠告。他说，如果父母可以令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圣殿图片，给他们的孩子在他们婴儿的时候就可以每日见到这张图片，一直到圣殿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当他们到了需要自己做有关去圣殿重要决定的时候，这个决定早已经就做了。我们的初级会儿童唱，我喜欢看到圣殿有一天要进去与天上的父立约并承诺服从他。我恳请各位教导孩子圣殿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可能充满挑战，困难重重，我们经常置身在会令人堕落的情况。当你我前往神的殿，当我们记得我们在圣殿所立的圣约，就会更加有能力承担每个考验，克服每个诱惑。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会找到平安，我们会被更新和坚强。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在结束之前请容我再讲一座圣殿。没多久之后，世界各地建造新的圣殿当中，有一座要耸立在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我讲的圣殿正是在罗马兴建。每座圣殿都是神的家，具有同样的功能，提供完全一样的祝福和教义。罗马圣殿的独特之处是它建造在世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地点之一。古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是在这个城市宣讲基督的福音，后来分别在这里殉教。去年十月，我们聚集在罗马东北角一个风景宜人的郊区地点，我们准备举行同土典礼，我有机会做奉献祈祷。我当时觉得要邀请罗马的副市长古斯比西亚迪和意大利参议员陆希欧马伦一起拿起铲动土，他们都曾参与决策，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城市兴建一座圣殿。我感觉到他们将泥土铲出来，而他们在那里微笑。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在那天的天气有些乌云，不过很温暖，虽然就好像就快落雨，但是只是滴了一两滴。气势磅礴的唱诗班用意大利文唱出神灵如火的这首优美诗歌，令人感觉到天地仿佛都要加入一起唱用荣耀的圣诗赞美感谢全能的神，令人不禁泪流满面。将来这班忠信的人要在这个永恒之城，在神的神圣屋宇接受永恒的教义。我要向天父表达无尽的感谢，这个时候正在罗马兴建的圣殿和无论在哪里建造的所有圣殿，每座圣殿都是世人的明灯， 表达出我们的见证，就是永恒的父神活着，祂渴望祝福我们，实际上祂要祝福祂所有世代的儿女。我们的每座圣殿都代表我们的见证，死后的生命就和今生在世上的生命一样，这么真实确切的。我见证，亲爱的兄弟姊妹，愿我们都能够付出一切要的牺牲去参与圣殿教义，令我们的心中和家中能够享有主的灵。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了最伟大的牺牲，令我们得以在天父的角度当中享有永生和超胜。愿我们都能够跟随祂的脚步，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